刚过去的圣诞节当然是普世欢庆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那也希望大家有在这个假期中呢可以有好的休息，那也有其实呢假期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家人什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那希望大家不要累坏了东奔西跑。好，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呢它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那里啊讲到东方的几个博士啊，你们都以为是三个，这句话没有说错，这里只是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好，只是说有三样礼物，好，所以实际有多少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好，不过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然后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结果造成怎么样，耶路撒冷怎么样，全城的不安，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安，然后之后第二段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最后，在那里我们看到约瑟他带着小孩子耶稣逃亡到埃及，然后呢再从埃及把耶稣带回这个以色列，那在中间呢十六到十八节还差了一段，还差了一段什么，当时的西律王统治犹大地的西律王怎么样去屠杀婴孩，屠杀婴孩的惨剧，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全城的不安，然后带进了惊慌的逃亡，最后还有一段居然是令人惧怕的大屠杀，还有一段惧怕大屠杀，所以我们就不禁的想到圣经不是应许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吗，他来应该是带领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对不对，可是耶稣的降生居然带来的是怎么样，不安还有惊慌还有惧怕，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人的罪让这个世界没有平安。那大家最近在电视上面有没有常看到这两个人的照片，那左边是一个32岁的华裔警察，他才新婚两个月，才新婚两个月，那右边的呢是一个40岁两个孩子的父亲，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们怎么样坐在警察的徐良车里面，居然被人就这样平白无故就被打死，开枪射死，就在光天之下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之前因为警察好像有暴行，对不对，过度的暴行，然后呢造成社会的不安，现在我们又看见这些原来应该是负责保护人民的警察他都不能自保，那我们要想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平安吗，还能有平安吗，那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我一早就去到西区教会8点钟出门，然后就听到说出门前就听到说有架飞机失踪了，就是今年的第二架飞机失踪了，所以真的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这些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就这样失踪了啊！可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惊慌和惧怕当中怎么样，仍然我们仍然会有神的引领和保护，仍然会有神的引领和保护。那首先呢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先看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会有不安，为什么会有不安，原来我们说有东方的有几个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说什么，犹太人之王什么生下来了，犹太人之王生下来，然后来问耶路撒冷的人说他在哪，他在哪，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的王的心特来怎么样来拜他，来拜他，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心代表王呢， 因为在旧约圣经他们已经有预言说有心要出于雅各，那这些博士很可能是当时的什么天文学家，天文学家他们当时很有学问，博览群书啊，所以这样的预言呢他们也知道，所以当他们看到天上有这个星引领他们的，他们就跟着星来到了耶路撒冷，跟着星来到耶路撒冷。那这几位博士，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从哪里来，可是从星的出现一直让我们看到他来敬拜的是小孩子耶稣，所以表示说从星出现就是耶稣他降生的那个时刻，一直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怎么样？一定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因为千里迢迢，那时候没有信使，没有飞机，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可能骑骆驼，可能骑马，我们不知道。他带了一大堆食物，那当然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他们带了什么很贵重的什么黄金、乳香、没药，很贵重的礼物要来献给耶稣，所以他一定也要有一群人来保护他们。要不然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平安的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啊，千里迢迢来敬拜耶稣。这里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要来敬拜耶稣，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花时间，然后呢还要付上代价，还要付上代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记得我还不信主的时候，礼拜天早上我在干，你们好都知道，跟你们过去也一样。好，我就喜欢早上睡懒觉，好，那师母带着小孩去教会，然后就想着说，哎呀，不去教会真好，对不对？哇，可以做好多事情，又可以割草啊，做很多事情，甚至呢还可以带家人去玩。直到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享受到那个神的同在，感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的满足，而且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怎么样，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美好啊！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花上时间，胜过一切其他的事情。不幸的是，这样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样？我们说，为什么会有不安？哦，原来在耶路撒冷已经有王了，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王出来，对不对？已经有王了，这个王是希律王，希律王他是被罗马政府指派来管理这个犹太权力啊，来管理犹太权力。那当这些博士一在传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王就什么很紧张了，怎么又跑出一个王？为什么这个王会紧张？因为照旧约圣经的应许，真正犹太人的王必须是大卫王的后裔。那这个希律王他其实他是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所以当他知道他不是圣经应许要来的王，所以当他知道说哎呀那个真的王出来了以后怎么样，他心里非常不安，他必须要什么把他除灭，他必须要把他除灭他。这个呢就好像诗篇的第二篇也说什么，他说世上的君王都要起来，一起来除灭神所立的受膏者，他们要除灭世上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一个在上的领导人他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说全国的百姓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不安，因为这个希律王他是很残暴的，他不容许人有跟他有不同的意见啊，甚至于连他的儿子妻子当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什么他都格杀勿论，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王。所以百姓当看到这个王心里不安的时候，全城也跟着不安。然后我们也知道奥巴马总统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任，对不对？第二任，你们认为他的进入第二任第二个四年他的支持度，民调的支持度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跌啊？现在已经跌到最低一点啊，已经不到20%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年11月那个其中的这个大选的时候，原来民主党已经失去了众议院，在经过大选以后怎么样，现在连参议院都失去了啊。所以 国会没有国会的支持，奥巴马就变成一个什么？我们说叫做跛脚总统啊，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完成。那如果你是民主党，你唯一的希望就只有放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2016年总统大选。那这样的总统大选，其实就有人预测2016年可能是什么？又是克林顿对决布希，因为在二十四年前，这个什么才46岁的克林顿呢？他怎么击败了想要当选连任的那个布希总统，老布希总统啊？克林顿那次赢了，所以呢，在2016年，现在很可能呼声最高的是谁啊？就是布希总统，老布希总统的儿子出来了，然后呢，要对这个什么克林顿夫人啊，前第一任夫人，所以呢，这两个家族大家都预测在2016年可能又会有对决，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世上的政权都是不能存到永远，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啊，只有永远的盼望。那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为这些在上的掌权者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有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存谦卑的心，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也让我们呢可以在这边能够尽前的度日啊，尽前的度日。那当然，希律王他要想要除掉耶稣，他首先必须要知道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在哪里？那这个希律王他其实非常聪明，对不对？他找了谁啊？啊，如果现在他就找牧师来问说，哎，耶稣身在哪里？在那时候呢，当时找祭司长跟文士啊，就找这些宗教领袖来问，耶稣到底会身在哪里？那这些宗教领袖，所谓宗教领袖，第一个要现在才是什么？要熟悉圣经啊，所以马上就说，哎呀，按照圣经说，按照圣经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按照圣经说，他们知识丰富，对不对？他马上就说，哎呀，那当然是在伯利恒。啊，因为圣经说什么？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要从伯利恒出来，来牧养以色列百姓。啊，要牧养以色列百姓。讲完这个话，这些宗教领袖有没有行动？其实你们认为伯利恒离耶路撒冷有多远？两百？
没有。
其实啊，只有6英里，跑马拉松都要跑26英里，跑步都可以跑到6英里。走路要走多久，对不对？半个钟可能就走了，就很可惜的事情，他们没有跟随这个博士去敬拜耶稣，他们只是有什么头脑上的知识，而忘记了你面对面来朝拜耶稣的机会，他们失去了这样的关系。所以真正的信仰绝对 不只是什么一个头脑的知识，而是我们要来敬拜耶稣，跟耶稣来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好，那这些博士们，他们又人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耶路撒冷，出了城怎么办？还是没有人带路，对不对？因为这些宗教领袖知道在哪里，也不跟着他们来啊。哦，很高兴，他们看到在东方看见那个星，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出现？哦，又出现。然后呢，而且这一次星怎么样？一路带领他们来到小孩子耶稣所住的房子里啊，房子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博士因着他们的信心，所以圣经常常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怎么样，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自己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他们自己中间出来的王，他们没有去敬拜他，反而神拣选从远方来的博士来敬拜这位新生王。然后呢，他们不是空手而来，我们看到他们带着非常贵重的礼物来敬拜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空手，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人，带着礼物了，因为 在保罗在罗马书特别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不只是当我们说献上的时候，大家以为说哎呀那只是金钱，不是，我们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全心全人来献给神，全心全人来献给神。而且我们也看到当这些博士他们这样花时间全心全人来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也没有保守他们，神圣经说神保守敬畏他们。当他们在梦中的时候，神的使者怎么样跟他们说不要回去再见西西利王，让他们走另外一条路走。因为我们也知道狡猾的西律他跟这些博士说，你回来让我知道耶稣在哪里，然后呢我也好去拜他。那我们中国人说黄鼠狼给谁拜年？给鸡拜年。怎么样？没有安好心，没有安好心。然后呢一旦西律王知道了耶稣的下落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会放过这些博士继续去让大家知道说这位犹太人的王降生了吗？不可能，他们一定惨遭毒手。所以神保守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去啊！感谢神啊！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他就会赐下属天的平安。那在这里我也想要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这些耶稣来敬拜他，并且把我们最好的也献给这位至高全能的神。在教会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将近有两年八个月九个月，我们是在四月两年八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感谢神看到很多人在我们教会成立之前呢搬走了那也有人，但是感谢神的嘛，很多人也跟着什么搬回来了。我们看到安婷教会成立之后他搬回来，然后呢小卫跟陈瑶他们也是什么在教会成立之前呢搬走，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呢又把我们带回来。因为神顾念教会的需要神顾念教会，我们很感恩，也让我们一起来配搭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在过去呢我们也常常迫切祷告，因为神很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别的不多，儿童特别多，我们大概有将近至少我不敢说超过一半，至少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服侍过我们的儿童。那在我们经过好几个月的祷告之后呢陈瑶姐妹她愿意继续来接替这个维宁姐妹。那今天因为维宁姐妹跟云山弟兄他们身份不能在我们中间，我们除了向他们感谢以外，我们也要感谢陈瑶姐妹她愿意来接替儿童事工。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介绍陈瑶姐妹，其实在我们北区教会开始的时候她就在服侍我们的儿童，所以当她一回来的时候看到教会的需要，她马上投入我们最需要的事工，就像安平姐妹一样，她们都是忠心的在我们中间服侍我们的儿童。那我们请他们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一个什么非常不容易的事工。那也在他的先生弟兄这个魏兆安的支持之下，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我们都起立，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看顾教会的需要，你自己带领我们需要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你不断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也把更多成熟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配搭服侍。我们看到你过去怎么样带领赵安跟陈瑶，因为他身份的关系他必须离开我们，但是也在合适的时间带领他们平安的回来。我们为这个家庭向你敬拜感谢，也为他们一回来就进入我们各样的服侍，我们向你敬拜感恩。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恳求主你自己看顾赐福你自己忠心的仆人，特别他们在这边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在教会的服侍都能恩典与他们同在，也为他们两个可爱活泼的女儿 Star 和 Isabella 那么保守他们从小就在你正道当中成长，让他们也能够效法父母的榜样，在神的正道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哎，好，谢谢，好，非常谢谢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真的很蒙福哦，因为在2012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就100出头，大概110人左右啊，平均的聚会。但是最近哦，我们多的时候呢，可以超过180啊，甚至于将近200人，所以非常感恩。所以在教会这样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神能够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未来的场地。那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在很快的下个月，我们有机会跟本地的一些长老教会，我们来跟他们讨论，看是否有机会来购买他们的教会。因为他们教会大概有5亩地啊，大概有5亩地。那他们的会堂呢，大概可以容纳啊，不好意思，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他们的会堂目前呢，大概可以容纳至少250人啊，250人。那这个是我们最近几次长辈聚会的，也在用他们的场地啊。那因为我们儿童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呢，他有很完善的儿童的教室啊。那中国人都是民以食为天嘛啊，我们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用餐啊。那他们有一个很宽敞的厨房，所以请大家呢为教会场地的需要来祷告。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够谈成，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定预备。如果这个不成，神必定还是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我们有信心啊，继续往前行，因为这都是神的带领，这都是神的带领。特别谢谢弟兄姐妹。对北区教会忠心的奉献，从岁首到年终啊，请大家也继续为我们教会将来，因为我们有了场地之后怎么样？当然有很多的费用会增加啊，我们就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行啊。那接下来，博士他们被神带领离开之后，啊，那我们看到神又开始指示那个约瑟。就是耶稣的在世界的父亲，叫他逃到哪里去啊？逃到埃及，逃到埃及。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有什么？只有6英里，只有6英里。很快，很快，西王就派人来追杀耶稣啊。所以在梦中啊，这个可能这个约瑟。很会做梦，对不对？跟另外那个旧约的约瑟一样，很会做梦哦。那神常常在梦中对他说话，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瑟是一个异人。什么叫异人？异人并不是说他行为一定是完美，这里的异人是讲说他听从神的话，他听从神的话。所以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跟他说什么？起来。请问你在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主的使者叫你起来，你会起来吗？哎呀，等我睡饱再说吧。啊，等我睡饱再说。他叫他起来，然后他跟他一个命令什么？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然后呢，要他住在那里，等到神吩咐他的时候，他才能回来。当然，在这里神也给约瑟一个理由，因为西律王会来。追杀这个孩子啊，希望会追杀这个孩子。那因为是他的回应是什么？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还有一个小 baby， 带着 baby 去旅行方不方便？而且还要搬家哎，而且半夜3更要搬家，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不是有钱？他们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钱。那路费跟在那边去到埃及的生活费怎么办？搞不好语言都不通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但清楚告诉他去到哪里，而且借着博士怎么样，把黄金一些贵重礼物带给他。所以约瑟，他什么？他的生活费、路费什么都不用担心，是不是？神原来神早就为他预备。啊，神早就为他预备，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惊慌惧怕当中， 仍然有神的带领和供应。同样在我们教会成立，我们教会不大，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定会有带领跟供应，只要我们呢坚定的相信他。然后呢接着我们看约瑟救起来，每次福音书常用的救是什么意思啊？立即的意思，立即的意思。哎，这个约瑟真的是义人呢。圣经这个神拣选他来照顾耶稣，真的不是随便拣选。你看约瑟他救起来，半夜神这样说起来，他就真的起来。然后呢夜间连夜带着小孩子和母亲的就去了埃及，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等到天亮的话，昔日的兵已经到了，他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好，所以神不误事，我们要的是跟随他的脚步，他的命令怎么说，叫他起来，他就起来，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马太他也放了一个伏笔，对不对？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了。”在旧约的时候，神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有把以色列人招出埃及，离开那个为奴之地的埃及？在这里他也预告说怎么样，他也会同样的把耶稣带回以色列。那埃及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埃及其实常常讲一个被罪捆绑，这个物质被物质捆绑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那当耶稣的降生，他其实就是什么，要拯救我们脱离这样黑暗的权势啊，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爱子基督耶稣的国度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到，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物质的享受的时候，如果神说起来叫我们去这里去那里，你说哎呀，我这么多东西，我怎么舍不得走啊？怎么办？你就不会听了，等我有空再说吧，是吧？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像约瑟这样立即的遵行啊，立即的遵行，我们就没办法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不配进神的国。那在旧约我们也看到，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带领了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一家出来，叫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回头看。结果谁回头看？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就怎么样，就变成了一个眼珠。所以求神真正帮助我们，可以效法约瑟，愿意脱去缠累我们一切的东西，存心忍耐，来奔跑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啊，所预备的道路。就像我们看到很多弟兄来来去去，因为工作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去到哪里都可以成为神的祝福，然后神带来的人怎么样，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祝福。那在这里呢，希律王在这些博士离开之前呢，他先问了这个心是什么时候出现，对不对？什么时候出现？虽然他谎称他也要去拜基督，但是神拦阻博士回到这个希律王这边啊，在神的拦阻之下呢，这个希律王的诡计呢没有被得逞啊，没有得逞。然后这个希律王他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反而什么大大恼怒，然后呢下令，不但是伯利恒城，他为了要赶尽杀绝，连伯利恒城附近四境什么两岁以下的男婴呢什么都要杀尽。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的那种嫉妒愤怒就为这个世界带来各样的祸害，带来各样的祸。那这种滥杀无辜、滥杀孩童的这个事情，在今天的世界有没有在发生？好，然后大家知道，今年四月份在非洲的奈及利亚，就有恐怖分子怎么袭击一个寄宿女子学校，他们掳走了200多位小女孩，然后呢？他们掳他们走出，要把他们贩卖， 认为说女孩子读什么书啊，让他们去嫁人，让他们去嫁人，那剥夺了这些小孩子什么学习的这个权利。那在前一阵子，就在几个礼拜前怎么样？就是两个多星期前，我们也看到说，巴基斯坦有一个军方所设立的学校也被暴徒攻击，杀了大概148个人，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大部分都是些小孩子，大部分都是些小孩子。我们就看到说，人丧心病狂，他们会做出这些残暴的事情，让我们惧怕的事情。在这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伤心的人，我们真的也会面对很多伤心的人。当这些孩童被杀的时候，你想那些父母他们的心里是何等的伤痛，何等的伤痛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常常思想，我们周围常常有人他们是伤心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去关怀他们，去安慰他们？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有那个周报上面都有祷告事项啊。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们知道有什么人需要教会他们祷告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请全教会一起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登在祷告事项的这些事项呢，也鼓励大家带回去，在中间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不要说只有礼拜天哦，因为这边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才为他们祷告。我们常常在中间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也靠近伤心的人啊，拯救临近痛苦的人。然后呢，他会补好那些人的伤处。那主耶稣他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要什么爱神，也要什么爱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什么？一定会爱人，一定会爱人，一定会爱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希律王处心积虑想要杀的婴孩、小孩子耶稣怎么样？得到神的保守，然后呢，谁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希律王死了，要杀他的人他反而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的恶行呢，不能拦阻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希律王死了，然后呢，神的使者再一次的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再一次又说什么？每次这个约瑟睡觉，神都叫他什么？起来。每次睡觉，他都叫他起来啊！这个约瑟真的是很了不得，他每次都叫他起来啊，带着小孩子的母亲呢，叫他回以色列去。因为什么？这次刚反过来，因为害小孩子那个人已经死了，害小孩子已经死了。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也让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他去到了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然后呢，神也会与他同在，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礼拜天早这个下午，我们是下午进来，只有礼拜天下午这个短短的时间，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你在家里，你在任何工作的场合，只要你愿意听神声音，你愿意敬拜神，神什么都一直都与你同在。那当然，我们现在甚至你不用等到睡觉梦中再等神来对你说话。你说我没有睡觉，所以不知道神对我说什么，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可以天天读神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随时来聆听他要对我说的话，随时来寻求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请问你是否愿意来什么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呢顺服神对你的呼召呢？顺服神对你的呼召呢？真的让我们好好的来寻求神啊，你到底怎么样带领我前面，我怎么样可以来服侍你，可以来敬拜。感谢神。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刚好我要转换工作的时候，那神的呼召也临到我跟师母，所以在2004年呢，带领我们进入全职的侍奉。 那也在2012年啊，让我们可以参与北区职堂的施工。我们会来的原因，因为这边已经有一批神呼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做这个职堂的施工。我们向他们感恩啊，让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些弟兄姐妹啊，大部分都在我们中间，他们这样的努力的。为神来奔跑，为神来摆上啊！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纪念他们的辛劳，特别在新的一年继续带领教会前进的方向。然后接下来呢，圣经其实旧约圣经并没有任何一句话直接说耶稣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这个完全一样的话。这个先知其实是一个复数，就是很多先知都在提这件事情。那大概可能有三种比较可能的解释。一个呢，这个拿撒勒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子音，跟那个枝子树上一根枝子，那个 branch 那个枝子呢，子音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可是圣经有应许，它什么？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它的根生的什么？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大卫的父亲。那从他的根生的，就是大卫的子孙，将来会有一个要来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拿撒勒很可能是指的是这个枝子啊，所以是拿撒勒的耶稣。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拿撒勒跟那个拿细的发音很像啊，那表示说耶稣他是一个敬虔顺服。顺服神的人。那第三种解释，我想是更合理的解释啊，因为当这个腓力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啊，拿但业，他跟这个拿但业说什么？他说：“我们遇见的这个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众先所见那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个字是确实是在这个新约圣经有出现过。那拿但业的回答是什么？拿但业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拿但业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其实拿但业在当时他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伯利恒，他是一个不被人看中的一个小地方，他是一个不被人看中的小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说耶稣他降世，他要什么？被人弃绝，被人鄙视，甚至生在一个什么没有人注意的地方啊，没有人注意的地方。可是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他就让耶稣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让他给什么安全的成长，安全的成长。所以神圣经也特别说什么？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什么都一起的增长。所以耶稣就在这样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一个小地方，什么成长来，然后将来他可以完成神的使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平凡，但是当我们愿意效仿。东方博士或者是约瑟，我们愿意领受神的呼召，做出回应，全然顺服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完成什么神永恒的计划，让神永恒的计划呢可以得到成就。那我也鼓励大家，从今天的经文大家来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每次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来思想今天神到底对我们来说什么？第一，我想我们可以感觉说，我可以为主献上什么？我可以为主献上什么？当我遇见有需要的人，我怎么去帮助他？我怎么去帮助他？我们是否清楚神的呼召？我们是否当时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我们是否愿意顺服？我们是否？愿意顺服，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来思想、来学习。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知道说，这个世界没有平安，甚至会带给我们惊慌和惧怕的时候。 那有一首歌就是我心里的那你，我非常喜欢。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施柏福，施柏福，他原来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非常成功的律师。虽然他名利双收，但是他对教会的施工一直是很热切的在支持，很热忱的支持。不幸的是，他在芝加哥，在密西根湖呢，他投资了一大片的房地产，结果被火烧掉，被火烧掉。所以他就计划想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去欧洲休息一下。可是就在出发前，他因为临时业务上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跟着家人走，所以他就送着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上了船。他也计划说几天以后他会去到欧洲跟他们来会合。不幸的是，这条从美国前往欧洲的船呢，却被另外一条英国的轮船撞翻了。在美国的施柏福先生，他收到了一封电报，他太太发来，上面只写两个字 ：“Safe alone。”他说：“只有我一个人获救。”施柏福他火速的搭船，赶去跟他的妻子会合，然后这个船就经过了他四个儿女灭顶的那个海面上。这时候他就说：“我的心的忧伤。”是难过，他的心既难过，伤心难过，伤心。但是这首歌并没有停止在此，因为他知道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继续写下。他说：“无论何环境，我以蒙主引领，我心里得安。”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打击而停止。后来他跟他的妻子继续的努力的服侍主，然后神呢也给他们有其他的恩典。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唱这首《我心里的安宁》。